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星期六说，他们将会继续向驻扎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的环礁上面的部队执行常规补给的任务，虽然他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中国船只被派往该地区。菲律宾定期向驻守在一艘的老旧军舰上的部队运送补给品。1999年，一艘军舰故意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系搁浅，以宣示马尼拉对该环礁的主权主张。中国声称拥有包括第二托马斯浅滩在内的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且部署了几百艘船只在那里巡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虽然他们的船只数量有限，虽然中国部署的船只日益增多，他们仍然将会执行这些危险的任务。他说他们必须确保物资仍然将到达他们的部队。他说中国海岸警卫队正在部署更小的船只，试图智取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在他发表演说的前一日，菲律宾谴责中国海警无端胁迫和危险的举动，包括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一艘船只使用高压的水枪，试图扰乱菲律宾的补给任务。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在星期六表示，在菲律宾船只侵犯中国主权之后，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船只采取了必要的执法措施。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六表示，他们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并且与菲律宾签署一项防御条约。他们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美国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公海航行自由。美国的声明并且重申他们对该防御条约的承诺。消息人士说，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在遭受勒索软件系攻击之后，在星期五对美国国债电子结算平台的访问仍然处于暂停状态。中国工商银行在星期四证实了这次的袭击事件，这个是黑客今年声称负责的一系列勒索赎金事件当中的最新一宗。该行的美国子公司工银金融表示，正在调查导致部分系统中断的攻击事件，并且在恢复方面取得进展。两位消息人士星期五说，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纽约梅农银行正在与中国工商银行人工结算美国国债的交易，并且正在等待第三方证明中国工商银行与他们结算的平台重新连接是安全的。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到下星期。据纽约梅农银行网站的信息，该银行是美国国债的唯一结算代理。布兰迪固定收益投资组合经理麦金泰尔说，这些网络攻击非常可怕。好消息是，他可以保证一级的交易商正在进行讨论，以确保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中国一年一度的光棍节，亦即是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将于在星期六午夜结束。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今年消费者似乎对优惠和折扣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由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发起的双十一购物节始于2009年，之后逐渐是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零售盛事。今年的活动已经持续了约一个多星期。据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最近的报告，去年双十一的销售额是达到1530亿美元，但是在贝恩今年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当中，有 77% 的受访者说，他们并不打算在这次的促销活动期间花费比平常更多的钱。仲有人话，今年嘅双十一优惠不如往年，有啲网站事先提高咗价格，到咗节庆期间先至系减价。喺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嘅消费者似乎比较愿意系花钱。2019年嘅双十一期间，消费者24小时内就喺阿里巴巴嘅电商平台上花费咗380亿美元。分析人士话，而家华人喺额外花费上已经系变得更加谨慎。中国西藏地区的一名政府官员在星期五否认中国强制同化和限制宗教自由的指控，同时强调藏传佛教应该适应中国的国情。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徐志图在星期五参与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时代党的自藏方略的实践和他的历史性的成就白皮书发布会，会中他为西藏的寄宿学校制度是进行辩护。海外活动人士说，有大量的西藏儿童是被迫到这样的寄宿学校，远离家庭住所去翻学。 徐志濤話：境外提到嘅所謂藏族兒童被強迫喺寄宿制嘅學校上學嘅情況，佢覺得係別有用心嘅污蔑抹黑。佢話：中國開設學校係為咗改善偏遠地區兒童嘅教育，怪呢個既解決咗係學童上學路途遙遠、家長照顧困難嘅問題，亦都最大限度咁係保障咗教育機會均等同埋個人嘅公平發展。但是活动人士和一些西方政府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并且压制西藏文化，以镇压任何分裂或者是独立的运动。欧盟成员国对乌克兰提供214亿美元的长期军援资金的承诺表示了保留意见。目前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仍在以消耗战的形式艰难进行。欧盟各国的防长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在布鲁塞尔讨论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今年7月提出的计划。按照这项计划，欧盟承诺在今后4年提供每年最多达到50亿美元的军援。这个是西方加强乌克兰防御的更加广泛的安全承诺的一部分。但据外交官说，多个国家包括德国对此表示了保留意见。根据欧盟外交部门提供的信息，欧盟已经提供了价值260亿美元的武器和设备。这位要求匿名的高级外交官说，德国提了很多问题，而且是有道理的，他们讲的毕竟是很多钱。在辩论军援之际，欧盟国家还就向乌克兰提供5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的提案是进行辩论。一些欧盟成员国已经争辩说，随着国内预算紧张，他们在作出长期承诺方面将会有困难。第二位欧盟外交官员说，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个是公共财政的现实。此外，欧盟还面临实现在明年3月之前向基辅提供100万发炮弹目标的挑战。多个月以来，匈牙利一直不允许发放欧盟成员国和平机制为乌克兰支付的5亿多美元的款项，理由是乌克兰将匈牙利一间银行列入黑名单。在该银行被移除黑名单之后，匈牙利一直坚持要求不会将该银行是重新纳入黑名单的保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两位美国记者近日出版有关香港2019年抗争的新书，披露特朗普曾经考虑开放港人移民通道，为被顾问反对。书中详述当时美国在决定外交政策时候的内部争拗，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盘算和考虑，同时揭露了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国安法通过前的早上曾经前往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寻求庇护的细节与经过。两个记者星期三出席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举办的研讨会，透露更多书写的心路历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报道。
Among the Braves 勇者之中，由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希巴尼马塔尼以及大西洋专栏作家蒂莫西麦克卢克林合著。书中访问了多名外国官员，包括前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前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唐伟康、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余茂春、前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蓝基维尔等。书中同时描写四名香港人物，折射反修例运动的群像，包括民运人士朱耀明牧师、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揽炒吧刘祖迪和一名流亡到美国的抗争者。书中透露，余茂春曾经向特朗普提出向香港开放特别移民渠道，而特朗普就说喜欢这项建议，并且形容香港人勤奋，指他们将会成为好好的美国人。不过新书点名当时特朗普的顾问史蒂芬米勒，指他阻止了这项计划的发生。提到被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是否受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美国方面港府各有说辞。作者之一的马塔尼反驳白宫的处理方式，说令人感到失望，指美国政府的讲法并没有强调制裁政策，或者重新受到制裁的人士不能够入境美国。
I'm pretty pessimistic on how f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马塔尼话佢感到好悲观，对于拜登政府和国务院是否仍然关注香港被进一步侵蚀，以至于关注日后基本法23条的立法，佢话有保留。另一名作者麦克卢克林在研讨会上话，在美国对华政策当中，香港的定位并不清晰。 他举例指，因为处理2019年反修例运动当中而被美国制裁的人，如果日后离开官位，一切都恢复正常。
Maybe John Lee doesn't get a second term.And you know they put someone else in who isn't sanctioned.
麦克卢克林话：可能香港特首李家超唔能够连任，换一位冇被美国制裁嘅特首，咁样事情就会再次安定落嚟。呢本书又提到，已经解散嘅政治团体香港众志嘅前秘书长黄之锋，期望能够进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但系美国外交官向佢表示，佢只能够到领事馆对面嘅圣约翰大厦，即系佢哋嘅办公大楼，但系当地并不提供外交保护。黄之锋冇办法进入领事馆，亦冇办法从美国境外申请庇护。黄之锋嘅昔日同伴、前香港众志常委敖卓轩，以黄之锋嘅名义向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发出电邮，请求美国保会及提出政治庇护。蓬佩奥喺之后嘅48个钟头内同幕僚开会，但系基于美国当时经决定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官员担心中国或者可能有反制措施。同时美国认为难以用水路运送黄之锋出境，如果是该水域被中国海警发现，美国的介入可能会引发国际事件。对于出书所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马塔尼在研讨会上说，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知道日后将难以返回香港，又指很多受访者是在一个确认两位作者不会回港的前提之下接受他们两个人采访。
If we go back, you know, there is always that like chance that, you know, even if
马塔尼话，假设我哋翻嚟香港，可能会喺机场被拦截，香港政府可以存取我哋嘅手机，所以我哋亦对受访者同消息来源承诺，唔会俾自己饱受威胁。马塔尼又提到，身为外国人喺香港并冇家人，希望好好利用呢一种特权。
You know, with that privilege, I think we've used.
佢话佢认为要好好利用呢种特权，喺一个较安全嘅地方，去提升香港人嘅声音同香港人嘅故事。最后被问到对香港是否仍然抱有希望，马塔尼指自己经常思考有关身份认同，他认同这个讲法。
If 2014 created like the consciousness of Hong Kong identity,
他说如果2014年创造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那2019年某程度上创造了民族的概念。马塔尼认为建立的身份认同不会消失，他并且强调，无论国家做什么事情，我都不认为身份认同可以打破。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的香港法学者黎恩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由2019年后坊间讨论和反省反送中运动的书籍不多，今次两位美国记者出版这本书能够刺激讨论，包括美中关系如何影响香港局势。
我想尤其是对于关心美国外交政策的朋友呢，这本书里面都揭示了很多当时特朗普政府他们怎样去盘算，还有他们内部怎样去争拗特朗普政府，即是他们一方面是当时很高调去支持香港人和去抨击国安法，但同一时间他们当时的政策考量呢，似乎有更加多的因素要考虑，譬如是美国的利益啦，譬如要考虑中国会有什么反制的措施啦等等，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立体的图画。
黎恩浩认为这些盘算揭示了现实政治的面貌，对于香港以前在国际的位置是否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黎恩浩认为国际社会会否持续关注香港，将会视乎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会否继续用凌厉的手段去对待香港社会。他说
譬如是23条的立法会不会进一步刺激到即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商界，即是对香港的研判呢，又或者是将来譬如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审讯啊，譬如是黎智英案啊，或者是支联会案等等，会不会又再激起国际社会对香港的睇法。咁我相信呢一个都是即是仍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出访的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11月8号在爱沙尼亚一个智库发表演说，呼吁欧盟持续关注台海情势。台湾政府正在与爱沙尼亚讨论在该国首都塔林设立代表处一事，北京当局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郭晓梅说，一旦该国同意台湾设代表处，就意味着他将会离开。吴超燮在对同为欧盟成员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进行访问之后抵达爱沙尼亚。在前两站的访问当中，吴超燮都发表了以民主对抗极权为主题的相关演说。 在愛沙尼亞智庫國際防務與安全研究中心公開的講話當中，吳超瀉提到中國在全球的擴張試圖改變既有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種作為與意圖已經引起民主社會的警惕，因此歐盟對印太地區可能發生的衝突表達關注是極為正確的做法，這個、亦都是牽制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為最有效的方式。他在以英語發表的講話當中是表示，全球是有超過半數的海洋商業運輸經過台灣海峽，超過六成的半導體在台灣生產，因此任何台灣海峽的衝突都將引發嚴重後果，不單止是對地區來講，而是整個全球的經濟。國際社會對中國單方面企圖改變現狀的關注，對於壓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咄咄逼人的作為非常有效。吳超瀉聲言，台灣絕對不會向威權主義低頭，亦都會持續加強能力，保持韌性，並且與包括愛沙尼亞在內的理念相近的夥伴合作，捍衛大家的共同價值觀與民主生活方式。台灣正在與愛沙尼亞討論在該國首都塔林設立代表處的問題，此前台灣已經在立陶宛設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中國政府正在力阻愛沙尼亞追隨立陶宛腳步而讓台灣設立代表處。愛沙尼亞外交部長查克克納在上星期表示，將會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允許台灣在該國設立以是台北為名的文化或者是貿易的代表處。查克克納在11月3日在外交部的一個聲明當中說，正如很多歐盟國家一樣，愛沙尼亞亦都準備接受台北是設立一個是非外交性質的經濟或者是文化的代表處，以便推動相關的關係。他強調愛沙尼亞並未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雖然塔林無計劃與台北發展政治關係，但愛沙尼亞仍然認為重振與台灣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經濟、教育、文化與溝通關係非常重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建交國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反對任何支持台獨分裂勢力的行為，並且警告愛沙尼亞不得允許台灣設立任何官方性質的機構。不過有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說，愛沙尼亞允許台灣設處的決定反映了這個波羅的海國家近來對於深化與亞洲國家關係的努力。塔林大學研究員岳斐然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有興趣將他們在東亞地區的夥伴關係多樣化，因為只是注重與中國的關係對愛沙尼亞並不划算。他在電話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台灣看來似是一個應該與之接觸的合理國家。除了努力將與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多樣化之外，他還提到中國與俄羅斯越來越多的合作亦都是促成愛沙尼亞重新校正對台政策的因素之一。他說中國與俄羅斯日益增加的合作並沒有被忽視，由於俄羅斯與烏克蘭持續進行的戰爭對愛沙尼亞是一個生存的威脅，塔林自然亦都會更加注意那些支持烏克蘭對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有共同關注的人。他還說台灣是那些與愛沙尼亞有同樣經驗的國家之一。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星期三引述愛沙尼亞議會愛中友好小組主席基維米亞吉報導說，中國駐愛沙尼亞大使郭曉梅在與該小組成員的會談當中表達了對台灣外長將訪問塔林和愛沙尼亞政府是打算允許台灣在塔林開設代表處的關注。報導說基維米亞吉對當地媒體郵差報表示，愛沙尼亞是民主國家，不合適講話邊個可以去愛沙尼亞，邊個不可以。但是就開設代表處來講，這個無疑是非常嚴峻的問題和挑戰。中國大使已經明確表示，這個可能意味著他或者將會離開愛沙尼亞。對於中國表明反對台灣在愛沙尼亞設立代表處，中國大使都揚言將會離開等施壓，是否可能影響台灣在該國設處一事？台灣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星期四在台北的一個例行記者會上說，關於設處一事，外交部與愛沙尼亞仍然處於討論階段，尚未達成共識。劉永健說，雙方都肯定設處對於強化雙邊交流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雙方仲未達成共識。外交部對此保持開放態度，他要強調的是，外交部是著眼強化台灣與愛沙尼亞的雙邊關係發展， 至於中國與愛沙尼亞的關係，台灣外交部無評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和特約記者楊浩偉的報導。在尼泊爾強震後幾日，中國政府說他們提供的抗震的救災物資已經抵達尼泊爾，並且對地震造成人員傷亡表示慰問。但是觀察家分析，此舉不單止難以提升中尼關係，來自中國的不法分子在尼泊爾持續不斷的非法行徑，更加可能衝擊兩國發展。同時，美國正是透過對尼泊爾的援助加強雙邊關係。據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柏宏的報導說，在位於南亞的尼泊爾扎扎爾果德和魯古姆西區的兩縣，在當地時間11月3日深夜發生規模 6.4 級強震之後幾日，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在星期三報導，中國政府援助尼泊爾的抗震救災人道緊急救援物資，包括600個的棉的帳篷和4600條的毛毡，在同日是運抵尼泊爾博克拉國際機場並且移交尼泊爾。中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首早表示，这次的尼泊尔地震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对尼泊尔是遭受的困难感同身受。虽然中国对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麓小国的最新的援助看来 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但巧合的是，中方物资运往的博克拉国际机场正是中尼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亦都是中国政府对尼泊尔灾后重建援助的重点的项目，并且今年1月1日正式启用。纽约时报中文网近日分析显示，对中国来讲，尼泊尔的地缘政治吸引力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无出其右，除了它是位处于中国以南的邻国，还与印度有紧密的关系，后者是中国在该区域正在崛起的对手。不过一位尼泊尔的前外交官是坦言，北京最新的举措只能够是略为改善中尼关系，但是两国发展仍然有隐忧。前尼泊尔驻丹麦大使卡尔纳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有助于提升与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但不会有明显提升。中国先前进入尼泊尔一个称为胡姆拉的偏远的区域，他们内政部成立委员会并且调查发展，中国在这里更换一些界碑，并且在未经过尼泊尔的同意下，对他们在边界上建造一些基础设施进行限制。这项议题现在没有任何的讨论，中国亦都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没有侵犯尼泊尔的主权，媒体或者国会亦都不再讨论此事，但问题依旧。欧亚时报执行主编不平德拉亦都在11月6号在欧亚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与尼泊尔关系因为侵犯、间谍活动和经济问题急转直下，价值64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难获好评，表达他与卡尔纳类似的看法。不平德拉在文中表示，尼泊尔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斯雷斯塔在首早前参与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要求北京支持加德满都的经济发展措施，而身为仅次于印度的尼泊尔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尼泊尔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中国都积极加强与尼泊尔的接触。但是一带一路相关计划不单止目前在尼泊尔的进展缓慢，不平德拉说，中激进的经济垄断野心亦都为尼泊尔带来了更多麻烦，同样亦都是新德里的智库法律与社会联盟主席的不平德拉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进一步说明，文中所谓的中国激进的经济垄断野心，其中一部分指的就是他们在尼泊尔北部包括在胡姆拉区域进行的侵占的行径，而这个一直都是中尼关系的一大痛点。不平德拉说，中国占领了尼泊尔的某些领土，好像是胡姆拉区域，尼泊尔多次向是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方法。中国公民在这些占领边境的区域主要从事放牧和农业等经济活动，当尼泊尔这些区域被中国占领的时候，尼泊尔公民就无法继续从事他们的经济活动，这个对当地民众来讲是大问题，亦都是尼泊尔政府所关心的问题。除了侵占领土问题之外，不平德拉在欧亚时报的专文当中是说，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仲遭指控有一系列的违法的行为， 包括濫用公平交易法、走私野生動物、人口販運和網路欺詐等，導致尼泊爾公民和執法人員日益憂心。對此，不平德拉說，根據尼泊爾警察總局今年發布的統計，在尼泊爾涉及刑事指控而被逮捕的92個人當中，有22人來自中國，數量之多僅次於印度。而且除了濫用公平交易法等上述提及的違法行為之外，一些不法的中國籍的分子還涉及組織犯罪行為，導致尼泊爾的安全情勢嚴重惡化。不平德拉說，亦都有印度人、泰國人被逮捕，亦就是尼泊爾逮捕的這92名的犯罪分子包含多個國籍，但你會發現中國公民犯下的罪行嚴重得多，例如謀殺罪、好像是綁架、勒索、強暴等有組織的犯罪等。自從2019年以來，中國公民一直是尼泊爾逮捕的主要犯罪分子之一。在中國公民的不法行徑危害尼泊爾治安同時，不平德拉在歐亞時報的文章當中亦都指出，由於中國透過遊客和學生以及打著是記者、外交官和商人的旗號的特務事件不斷傳出，導致中國在外國領土上越來越多的間諜活動已成眾所周知的事，意指北京的諜報活動有可能已經在尼泊爾靜靜地進行。不平德拉的假設並非空穴來風，自由亞洲電台早於2021年就引述尼泊爾當地的媒體報導說，根據尼泊爾國家安全單位製作的機密報告，中國國家安全部除了長期在尼泊爾境內進行諜報活動，還使用各種手段阻止加德滿都加入華盛頓的世紀挑戰集團，一項美國透過促進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項目，是向以是具有發展潛力的開發中國家提供援助的計劃。這份報告並且是表示，中共正在破壞尼泊爾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關係上發揮作用。不過，種種的跡象顯示，華盛頓正在努力加強與加德滿都的關係。在上月30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才與訪美的尼泊爾外交部長薩烏德舉行會談。美國國務院在會後說明，布林肯和薩烏德強調將透過美國的世紀挑戰集團計劃提供的$5亿是協助尼泊爾基礎的設施提高供電的能力，並且支持跨境電力貿易。對此，尼泊爾記者聯合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達卡爾分析，這項由華盛頓與加德滿都都罕見舉行的高層會談，無疑將為未來的兩國關係帶來正面的效益，更加突顯尼泊爾在美中或者中印在地緣政治領域的競爭當中都佔一席之地。達卡爾對美國之音說，在蘇聯解體至2017年之前，美國與尼泊爾幾乎都沒有舉行高層會議，直至2017年尼泊爾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美國才開始在政治與外交上與尼泊爾進行高級別的接觸。目前看來，華府正在提高參與層級，而且他不認為單單在尼泊爾，美國在所有南亞區域都在提高會談的層級。長期關注美中尼關係的達卡爾在11月3日在現代外交網站上發表一篇名為《美國在尼泊爾的利益威脅中國並且增強西方價值》的文章，內容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向尼泊爾要求是參與印太戰略的計劃之際，美軍正在逐步向尼泊爾提供更多的支援，以遏止中國在該地區的發展。達卡爾在文中是表示，在中國已經參與的尼泊爾的發展和協助當地是興建基礎建設的同時，美國正是透過世紀挑戰集團等計劃大幅增加對尼泊爾的援助，而他們對尼泊爾資助的主要目標即是希望在未來持續增強尼泊爾的西方價值和在當地控制潛在的共產主義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導。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请来已经回到澳洲生活的前香港法政会司召集人
任建锋，请佢去讲一讲点解香港人要关心嚟紧喺10月14日澳洲举行嘅公投呢？呢一个公投同香港人又有乜嘢关系呢？香港人应唔应该去关心呢？大家都可能会知道移居海外港人点样去主动融入社区，关心所在西方国家社会，是近年来多个国家里面的新兴港人组织所积极推动的。鉴于澳洲会举行有关旨在改善原住民权益的公投有可能会被否决，最近被香港国安警点名悬赏通缉的香港法律界人士任建锋就说要关心原住民的福祉，呼吁在澳洲的香港人去投赞成票，将当年香港反修例社会运动所追求的公义放诸四海实践的。任建锋说，其实他关注澳洲原住民的议题在30多年前在攻读法律的时候已经知道有这个议题所在的了。
其实很得意的，其实是那段时是高等法院有这些这样的终极判决的时候呢，是跟现在的公投会听到的一些东西好似的，就是说哇，如果俾啲原住民得到呢啲咁樣嘅權利，哇！佢可能連我哋個後院都攞埋，我連我哋嘅間屋佢哋都要搶埋，咁點算啊？咁樣咁就係會喺嗰啲時候聽到呢啲咁樣嘅以訛傳訛嘅嘢，咁就其實係已經係好關注噶啦。咁到而家，我見到喺個公投運動裏面係再有好多人即係。曲同工咁樣去搬翻一啲幾廿年前係一個類似但係有少少唔同嘅原住民議題上面，又係攞啲咁嘢出嚟炮下，咁我更加會關心咯。
澳洲政府喺呢個議題上啊，好似有冇試過懺悔公開嚟懺悔咧，或者係喺其他嘅實體裏邊有冇？我唔知道你有冇博物館有冇一啲聲明或者係去懺悔過，係咪喺呢方面比較喺其他西方國家會相對較落後啦？
嗱，你呢個問題問得十分好嘅，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對上一次亦都係引嚟好多社會上以訛傳訛嘅假消息問題啦。就係、是、其實嗰陣時喺2008年係。澳洲洛克文工黨政府新上台的時候呢，是曾經是就著是這個澳洲對原住民的分離政策這一樣東西，是在國會裡面是做了一個道歉聲明的。那當時是要做這個道歉聲明的時候，其實是很有爭議性的，就是開始很多人又在這裡就是異曲同工地在這裡說，就說哇，你做過這樣的道歉的，一陣這班原住民又在這裡要去告什麼告密，又說要去賠償，一陣又要拿這拿路拿著數，這樣怎麼行啊？道歉終於做了，還要是當時在國會裏面陸克文去做這個道歉的時候，其實是當時是還是一個比較新仔的議員，就是現在的自由黨的反對黨領袖 Peter Dutton、就是直情是他是離開在國會離場抗議這個道歉活動的、隔咁多年，大家都可以見到嘅就係道咗嗰個歉，冇令到原住民喺度又話攞好多乜乜乜賠償，冇喺度令到佢哋要攞好多乜乜乜著數啊！咁即係無論係話我90年代讀法律嘅時候講到即係原住民嘅土地權利嘅問題，到後來到就著分離政策有道歉嘅問題，到而家公投。又是這樣，就是黐黐嚟嚟去去，啲人都只是拿這些這樣的靠客的問題拿來說，而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東西是從來沒有質疑過的，所以是真的靠客的。
傳統上都我哋會覺得 會唔會係 全部都即華人啦，或者 中國人啦、香港人啦，移民到西方國家都係唐人街阿伯嘅心態啫，即係好狹隘嘅，只係關心佢自己嘅族裔嘅權益嘅。而家你啱啱提到啦，覺醒呢班就唔係噶啦，即係我哋會願意聆聽，願意去思考，而去願意去覺醒，去思考呢個問題，從中去揾出一個究竟係支持或者係反對嘅態度咁咯。起碼佢會覺醒。
其實我諗，我唔會話即係所謂2014或者2019年後嘅移民係特別係同再老一派嘅移民喺呢方面係有好大嘅分別，只不過係話，既然大家都是經過2014或者2019年 的洗礼，那就我們是應該抱回一個比較關心大社會的態度、去看這些事，不要再好像以前那個模式那樣。還有再加上我們要想的就是，以前有很多是移民外國的華人，不要只是說香港人，可能是有很多語言上的障礙的、但老實說一句，你說現在即是在特別這幾年或者之前這十年八年移居得過來的香港人，其實都是一些教育水平比較高一點，他們的語言不是語言適應不是一個問題。咁當然人生路不熟，要顧咗即係自己落腳生活先，嗰啲係一啲完全大家可以理解嘅事嚟嘅。咁但係之後點咧？係咪仍然就係封閉住我哋自己活喺一個自己嘅，即係如果英文嗰度活喺自己嘅呢個 ecosystem 裏面咧嚇？定係我哋會真係，既然我哋喺香港試過覺醒過，係話要去多啲關心社會同埋多啲關於心公義嘅問題嘅時候，我哋嚟到澳洲係咪都應該係抱翻一個咁樣嘅心態，而唔係好去再抱翻一啲好係傳統香港嗰種係話即係乜嘢都係喺公理份上咁樣咧嚇？
任建峰亦都話：其實今次嘅澳洲公投對香港人嚟講，特別係對澳洲嘅香港人嚟講，是一个好好的民主示范学习机会，学好民主真谛，不要再将不同意见放入去议员对立，亦即非黑即白，斗过你死我活。他感到很心痛的就是，在香港人经历了2019年社会反修例运动之后，样样东西现在都是计算是不是在同一个阵营。
就是大家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香港人亦都是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即係無論所謂的黃絲又好，甚至所謂的藍絲都好啦，係習慣了將政治議題視為正邪之爭啊，而不是將它視為是不同人有不同理念之爭啊，即係嗰個分別很大噶嘛，因為第一套就是很你死我活噶啦，第二套就是真真正正的那種民主精神，就是大家可能理念不同，可以就這些東西拗撐死，但是拗完撐死之後大家夜晚出來吃飯，那種就是那種這樣的心態。我覺得是我們作為香港人經過這幾年的創傷之後，來到一個真真正正的民主社會，我們是要習慣回是正常民主的節奏，亦去體驗民主究竟是怎樣活出來，而不再是那種好你死我活
嘅方式。咁喺三個月前被香港警方點名懸賞100萬港元去通緝佢，而家佢嘅心情究竟係點樣嘅咧？佢會唔會繼續為香港發聲？喺其他澳洲嘅議題上，亦都繼續發聲咧？
即係我唔會話佢淡忘啊，自己榜上有名，亦都唔可以話正。即係我諗，其實我唔係唯一一個咁講啦。即係就算即係之前有其他嘅人都講。老實講，你話呢啲嘢冇影響，話冇即係個心嚟一嚟啊，呃你嘅係咪先嚇？咁而呢一樣嘢亦都係長遠嚟講，係點都會喺某方面係會有一啲影響嘅。咁但係就係要好好活下去咯。咁你好好活下去嘅，你可以做嘅就係你繼續去正常。盡量正常咁樣生活落去，其中 我的正常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去不是只是關注香港議題，也都去關注澳洲本土的議題。咁因為我始終而家係已經翻咗嚟澳洲生活，你可以話就係甚至你話我榜首有名，一樣嘢係好體會到係澳洲嘅民主政制有幾重要，有幾好，同埋加上佢大家對我有幾有嘅關心。咁所以我覺得我更加有責任係去盡量喺我可以的層面上，不是只是香港議題，也都落地生根，對是澳洲的社會盡量去有貢獻。
好了，我們要在這裡結束這一集的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回來再會。
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工商业经历咗重要嘅变革。内战结束二十年后，美国已经加入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嘅行列。随着工厂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亦越发激烈。有些工业家选择与竞争对手合作，以减少互相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合作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当时美国还未有相关法律来确保双方执行合作协议。1879年，一种新型的商业组织诞生了，这个就是托拉斯。所谓托拉斯，就是众多互相竞争的企业的持股人，将他们的股票交给一个由托管人组成的委员会或者机构来管理。这些托管人好像管理单个企业那样管理所有相关企业，并且给持股人分红。托拉斯的红利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托拉斯内部，公司之间已经没有竞争，所以能够保持产品的高价。最早一批托拉斯企业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77家石油公司将他们的股票控制权交给标准石油公司由9名托管人组成的董事会。结果这9个人实际上控制了美国 90% 的石油生产。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促使其他行业亦纷纷成立托拉斯。很快，美国出现了制糖业托拉斯、盐业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甚至还有威士忌托拉斯。这些庞大的企业拥有数亿美元的资产，财富使他们拥有很大的势力。前总统克里夫兰本人对工商界好友善，但是他警告说美国正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他说大企业本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实际情况就刚刚相反，他们很快就要成为人民的主人。公众开始要求政府对这些托拉斯实行监管。农民说现在物价太高，都是托拉斯引起的。工人说他们的工会根本无法跟这种巨型企业进行谈判。而小企业指责托拉斯的势力太过强大，足以迫使小企业关门。 公众的呼吁使美国15个州的州政府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托拉斯都是全国性企业，经营业务分布在很多州里面。公众对托拉斯的反应情绪高涨，所以在1888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都承诺要通过联邦反托拉斯法。后来议员提出了很多相关议案，其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的议案得到国会的批准。1890年哈里森总统在议案上签字，使它成为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内容听起来很严厉，该法禁止托拉斯或者其他组织妨碍州际贸易，还禁止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搞行业垄断，所有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部法律听起来似乎很强硬，其实不是的，法律的内容很笼统，很多问题必须交给法院来解读和判定。反对这部法律的人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不是想要消灭托拉斯，而只是要安抚公众，让他们觉得托拉斯是可以被消灭的。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只有8家公司被指控违反新推出的反托拉斯法，其中只有1家公司被裁定确实违法，而且亦不严重。第一家被指控的是威士忌酒托拉斯，法院没有受理这个案件。法院认为政府无法证明威士忌托拉斯妨碍了州际贸易。几年后，政府要求法院解散控制住全国 98% 的市场制糖业托拉斯，但是最高法院拒绝这么做。最高法院认为，的确制糖业托拉斯垄断了全国制糖业，但是这种垄断仅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涉及买卖或者州际贸易。因此最高法院说，制糖业托拉斯是合法的，它并没有违反反托拉斯法。行业托拉斯减少了美国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高关税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公司免受外国公司的竞争。但是工商业的领导人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制定更高的进口关税，进一步减少竞争。于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廉·麦金利提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打算将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已经是 38%，而麦金利议案要求将税率提高到差不多50%。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议员麦金利提议继续升高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从而进一步保护美国企业。但是在哈里森政府之中，并不是人人都支持这项议案。国务卿布莱恩希望能够增加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他警告说新的高关税会破坏促进贸易的计划。布莱恩反对这个议案，还因为他会给共和党带来政治损失。布莱恩在给麦金利的信之中说，这项议案将激怒农民，因为他一旦通过将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农民的仔女穿的鞋都会涨价8%。他说这样的保护运动只能够加速共和党的失败。大多数来自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国会议员都反对这项议案，因为该议案将使他们州的物价上涨，而且如果这些议员投反对票，关税议案就无法在国会通过。于是议案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如果西部州的国会议员支持关税议案，这样东部州的国会议员就支持西部各州希望通过的一项白银采购议案。 这个白银采购议案就是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规定政府每个月要采购450盎司的白银，政府将以国库券来购买白银，而国库券可以兑换成黄金或者白银。当时美国西部的矿山生产了大量白银，投资者希望将白银卖给政府，这样就可以保持白银的价格不下跌。而在这个同时，西部在国会的影响力亦增大了，这个是因为在1889年和1890年西部六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的州，从而使西部在参议院增加12个议席，在众议院亦增加了席位。西部议员接受妥协方案，这样麦金利进口关税议案和谢尔曼白银采购议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经哈里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不出所料，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人民纷纷指责共和党。结果在189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遭到惨败，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减少到只是剩下8个，而且并非所有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每个问题上都支持本党。在众议院，共和党失去了控制权，只是剩下88个席位，而民主党获得了235个席位。选民众投票将9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送给一个新的政党，人民党。人民党来自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农业区，它是一个抗议党，由那些既反对共和党亦反对民主党的人组成。几年以前，农民就曾经建立起自己的农业组织，叫做农庄，并且在后来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庄。在困难时期，农庄组织政治活动，为那些对农民友善的官员助选。而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农庄逐渐淡出农民的生活。而几年后，农民又开始成立新的组织，和农庄一样，这些组织最初都是社会和经济组织。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这样的组织开始联合起来，成为两大团体。一个是南方农民联盟，拥有超过100万成员，另外一个叫做全国农民联盟，人数较为少一些。这两大农民团体开始联合起来，要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感觉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lam 以及 5 o'clock shadow。
今日可以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我的白马王子啊
！Wow， 李华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咁梗系啦，佢真系太靓仔啦
！Oh look， it's the cast。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 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那你又说，尤其是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那讲这个词不是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原来是这样， 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形容明星最啱噶啦。咁太好啦，我一定要学识啊！等阵话俾丹尼尔知。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我不过想练习下啫嘛，费事等阵搞错啊！诶，我咁讲啱唔啱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 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哦，我明了 ，glam 是形容词，所以我应该话 you're so glam today， 而唔系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睇下睇下，嗰个唔系哈利咩？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 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你喺度讲咩话？我系话饰演哈利嘅丹尼尔嚟咗啦，我又唔系问你时间，而且而家先至三点，诶，唔好搞乱档啊！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Oh, 原来 5 o'clock shadow 是指胡须，就是男人过了一日到下午五点钟就会生出一点一点的胡须，所以 5 o'clock shadow 是形容男仔面上的胡须。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O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朝早冇剃须嘅咩？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哎呀，差点唔记得啊！哎，我嘅相机喺呢度啊。佢真系有 a 5 o'clock shadow， 不过都系好靓啊。
哎，李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唔系个个嘅，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系话佢今日留胡须，所以我唔应该中意。但系佢连留须都咁好睇嘅，哈利哈利，哎呀，讲错添，丹尼尔，哎呀，我紧张到讲错晒嘢啊！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哎，等阵，我头先讲咗咩话？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弊啦，真系出丑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lam， 用嚟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而另一个就是 5 o'clock shadow， 是指男人嘅胡须嘅根。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同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